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2年冤狱，辽宁刘霞又被非法判刑；吉林82岁老人安福子被截入看守所；河北胡辉女士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霞女士曾经被非法判刑12年，2019年6月再次被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被法院非法判刑，直到现在家属也没有接到任何被判刑的通知。2021年3月份，家属往大连看守所打电话要给她存钱，可看守所说这个人现在已不在看守所了，家属认为他现在可能已经被关押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刘霞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8年与法轮功学员王洪斌结婚，丈夫王洪斌也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们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在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刘霞2001年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除了超负荷的奴役，遭受捆绑、抽打、电棍、电击、不让睡觉等残害，被扒光衣服、头朝下半吊、流氓侮辱，她的左胳膊被酷刑大背靠致残。丈夫王洪斌2000年起两次被投入劳教所酷刑折磨，2002年又在大连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2016年6月，刘霞在大连凯旋商场经营的服装店里被西港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大连洗脑班，逼迫写所谓的三书，被监视居住半年回家。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迫害，刘霞被迫离开大连，流离失所。2019年6月14日，刘霞在沈阳市由于手机被定位，被大连西港分局警察绑架到大连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2月13日，刘霞被西港区法院非法开庭，刘霞不服判决，上诉到大连市中级法院，9月26日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17年4月，时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安福子女士因为阅读教人向善的著作《转法轮》，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2021年8月下旬，安福子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进延吉看守所。安福子今年82岁，朝鲜族，是退休教师，职称副教授。安福子曾经是个老病号，胃全部切除之外，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双肺炎、呼吸衰竭、脑血栓、具幼细胞性贫血、全身浮肿，出现过病危现象， 其中一次在抢救室，医生已经对安福子放弃希望。修炼法轮功后，安福子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体恢复了健康。2016年上半年，安福子等七名法轮功学员在吴春衍家集体学法，阅读教人向善的著作《转法轮》，被跟踪的警察绑架，安福子被判监视居住半年。2017年4月，安福子被延吉市法院冤判三年，安福子不服上诉。安福子认为没有法轮大法，他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他说，我自己不要紧，我现在就觉得那些公检法人员被中共谎言蒙骗太可怜了，所以我还得上诉，让他们明白真相。安福子被非法判刑三年，因为身体原因被监外执行，到目前已经过期。但近期82岁的安福子再被法院人员来家骚扰，说是要重新判，因为老人是独自居住，详情待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28日，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到湘都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被邢台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11个多月。2021年8月17日，胡辉被邢台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湘都区法院马军霄利用胡辉亲属的亲情，想让胡辉认罪，可以轻判，并帮助找了一个当地律师。开庭前，马军霄故意为难北京正义律师，并给胡辉家人做工作，让辞退北京律师。胡辉辞退了当地的律师，坚持要北京律师为他辩护。北京律师几经周折和多方交涉，近一个小时才进了法庭。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依照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有理有据地为胡辉做了无罪辩护。在辩护过程中，公诉方和法院不断打断律师辩护，并且恐吓威胁阻止律师辩护。在法庭上，胡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当被问到还练不练法轮功时，他都坚定地回答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士街头儿童剧表演弘扬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21日，在瑞士温特图尔市中心的新市场广场，法轮功学员设立的真相信息摊位上，有儿童剧的表演，有功法演示，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些路人观看功法演示后，有的询问当地练功点的时间地点，打算学练法轮功，有的现场学功。儿童剧由七八个四岁至十多岁的孩子们在柔和的琴声和悠扬的笛声中表演，讲述了一朵小莲花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认知，抵制来自鳄鱼、癞蛤蟆和肥蛇的困扰和阻碍，最终冲破污泥在湖面上绽放的故事。儿童剧的表演吸引了广场上的孩子和家长观看。最初提出排演儿童剧的迪普和昆西，他们希望能通过演出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们认知真善忍的价值。昆西认为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孩子受到太多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希望能将真善忍介绍给他们，这样当他们在学校里、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像我们一样有真善忍做指导，同时也想更多人知道 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学员是不对的。弗洛瑞安是一位影像设计师，也是一家有30名员工的公司的老板，他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对法轮功有一定的认知，但不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他表示，我觉得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非常正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22年了。22年的迫害，每一天都是太多了。哪怕只是延长迫害一天，都不应该容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4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今天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他的著作《春秋》中提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而到了西汉时代，董仲舒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武帝曾经就此向董仲舒请教，问道，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行物，会继续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最终灾祸才会来到。确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灾难来之前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征兆，只是看人们能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古书中的记载。左传喜公16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当政时，发生了56翼的异象，天上掉下了5颗陨石，还有6只翼鸟倒推着飞过宋都。晋朝儒士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人间的事发生阴阳错逆所导致的异象。据史书记载，当时在春秋盟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争取盟主霸位，丞相上谏说，小国争盟祸也，置百姓的生计于不顾，争夺权势，这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谏言，在6翼退妃发生5年后，宋襄公争霸失败，然后便病逝。陨石连连坠落，飞鸟倒飞，这些都属于异象，是人间阴阳错逆的迹象，预兆着灾祸即将到来。圣君明君会诚惶诚恐去省思自己的过失，下罪己诏并诚心改过。如果不能真心忏悔改过，却把灾祸归为天灾所致，随后遭灾遭祸的大结局就无法逆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当今社会灾难来前的种种征兆。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6月12号河南郑州27万达广场，一位摊主扮演孟婆，熬制孟婆汤免费发给围观群众喝，并说希望人能忘记疫情间的烦恼，这引发了数千市民争相排队品尝和拍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摊主在一口大锅前放置了奈何桥，只有走过这座桥才能喝孟婆汤。众多市民围观发视频，让郑州孟婆汤成了网络热点。一年以后，2021年的7月20号下午，河南郑州发生一场特大洪灾，地铁5号线京广隧道全部被淹，城市交通瘫痪，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郑州水灾之后，一位网友上传了当时的孟婆汤视频，并写道，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有网友回应说，这太不吉利了，这是阴间的事情，拿到阳间来是大逆不道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孟婆汤、奈何桥都是只有在阴间才会出现的事情。是说人们在转生之前喝了孟婆汤之后，便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是属于阴间才有的东西。这样阴阳错逆的事情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反思是否有违背天理的事情存在，自己有没有犯什么大错。然而当下的中国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被人们当作新奇的现象在追逐着，却不知这是在暗示人们要警醒。这乱象也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中国被破坏的程度。这也让人想起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的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有年轻人恶作剧，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赶紧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有很多人哄堂大笑，认为老婆婆被捉弄了。村里只有几个人相信老婆婆的话，跟着她跑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洪水吞噬。其实河南郑州孟婆汤并非个例，早在2019年8月24号，武汉市一家剧场上演了名为《死神来了之黄泉旅行社》的怪诞剧。剧中的主角是黑白无常，剧情为地府一日游。每天晚上，武汉一个繁华的大型游乐场，上百人扮演幽冥鬼怪大巡游，阵容堪称国内最大。几个月后，武汉就作为始发地爆发了惨烈的瘟疫，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今年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中，湖南省张家界成为重灾区之一，而起因是因为一场演出。在7月22号的一场魅力湘西大型演出中，巫师赶尸术却登上了舞台。赶尸术是一种邪术，将这样阴邪惊悚的巫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又一场人间灾祸的兆头？从刚才谈到的古今灾难到来前的种种征兆，不难看出天人感应不是一句空话。然而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知道其真正的表现了。中共数十年来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让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人心败坏。可是人说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会消失吗？天降灾祸是在警醒世人，然而中共却每每丧事习办，人为地淡化了这些灾祸对人们的警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是瘟神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恶人。人若不敬神佛，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由此看来，这两年的灾难频发，水灾、蝗灾等等，特别是去年武汉肺炎的爆发，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变异病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上天有好生之德，历史上每每有瘟疫爆发时，都会有在瘟疫中救人的使者，向民众传递避疫良方。在东汉末年，当时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在这次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法轮大法弟子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传播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 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在汹涌的疫情中，中共仍在非法抓捕传递裨益良方的法轮大法弟子。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而无神论则是从来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走在幸福的路上。故事的主人公慧文是台湾人，他生了3个孩子之后身体虚弱的不堪一击，在最脆弱的时候，他和丈夫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从此他变得身体健康，内心充满了光明和平静。他尽力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那么是什么样的决定能够改变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慧文的故事。慧文的丈夫是家中的独子， 虽然决定结婚的时候慧文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想到婚后的压力会有这么大。她的公公婆婆很希望他们能够传宗接代，但是对不容易怀孕的女人来说，香火虽然是责任，但也是压在心头的巨石。慧文虽然先后生下三个孩子，但是怀上老二之后，她的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她感到身心疲惫，食道很不舒服。医生说食道长了念珠菌，抵抗力非常弱，生三女儿时这些症状又重新再来一遍。慧文挺着不堪一击的身躯，再看看年幼的三个孩子，她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倒下去。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慧文回忆起过去对于修佛的憧憬。虽然慧文本身是医疗人员，从小接受的教育和长大工作的环境都是西方医学，可她其实从小就一直想寻找心灵的依靠和寄托，也一直觉得冥冥之中一定有人在呼唤着她，等待着她。那时慧文丈夫的姐姐姐夫都在学法轮功，因此丈夫知道法轮功很好，而且会介绍给她的朋友。但是慧文丈夫的印象就是觉得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功法，所以慧文生老二时询问丈夫她要不要练法轮功，慧文的丈夫没有支持，而是告诉慧文应该先学比较简单的再练法轮功。生老三的时候，慧文又再次问丈夫，这时丈夫同意了，还告诉慧文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很多时候生命的境遇只是一念之间的转变。在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每当慧文经过书柜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时，就会感到一种莫名强大的能量场，让她整个人都晕晕的，每次经过都是这样。当时慧文就想一定要去试，而这一试不得了了，当慧文静心读完《转法轮》之后，内心震动不已，这是一本天书啊，用浅白的语言讲明了真实的宇宙、复杂的空间和生命的本源，直指宇宙特性是由真、善、人所构成的，说清楚了人来世上的真正目的和最终归宿。转法轮带给慧文的不只是观念的翻转、细胞的撼动，还有身心最直观的感受。人世间不管曾经有多少渴求和向往，还有什么能够比亲眼见证神圣殊胜的景象、亲身感受生命奥妙的升华更来的真实和震撼呢？那时慧文最小的孩子才四个月，有一天她一边照顾女儿一边阅读《转法轮》，突然她感觉到一种很强的气流在食道里面窜，一下子整个身体灌得通透了。她当时就惊叹，哇，法轮功怎么这么神奇。也就是从那之后，慧文的食道炎完完全全好了。要养育三个孩子，照顾公婆，承担家务，料理三餐，要是在过去慧文一定觉得压力重重，但是修炼之后她的内心却感到出乎意料的光明和平静。她甚至觉得自己走路生风，精神奕奕，仿佛一天就有一个转变和飞跃。当时慧文突然有个念头，大法师父会管这三个孩子吗？就在当天，慧文看到熟睡的三个孩子，仿佛被三张细细密密的网罩住了，然后慧文就明白了，大法师父已经在照顾这三个孩子了。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带着他们学练法轮功，一起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于是慧文带着三个孩子和丈夫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也都经历了神奇的事。最小的女儿从小发育迟缓，但她不知不觉把大法书籍《红岩》中的诗都背下来了，她说是睡梦中大法师父教她背的。慧文的丈夫过去严肃内向，说一不二，对孩子的教养尤其严厉， 一旦不符合标准，随手就是竹棍伺候。有一次，因为儿子做的错事太让他生气，他又打了儿子。事后，慧文的丈夫深深地忏悔，知道孩子一样是大法师父的弟子，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也是从那次以后，慧文的丈夫就不再打孩子了，而是用真善忍的法理和他们沟通，一起思考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做是好的。真善忍的力量是巨大的，改变的不仅是慧文丈夫的个性，三个孩子也在熔炼之中，成为邻居街坊亲友师生眼中出淤泥而不染的三朵小莲花。现在的花花世界有很多物质和诱惑，可这三个孩子却出乎意料的乖巧贴心。老大老二不仅个性好，品行好，功课也好，可以说大家一看到他们就知道练法轮功真的很好。老三在学业上虽然不如两位哥哥优秀，但他没有复杂的人心和不正的观念，只要和他相处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单纯和干净。孩子的出众，公婆看在眼里，慧文的孝心，公婆一样感同身受。刚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年轻，慧文会倔强，会叛逆，被婆婆指责也嘟着嘴不甘不愿，甚至会顶嘴。当时因为彼此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她心里藏着害怕和抱怨，总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和公婆之间也在无形中累积着间隔。但是现在，即使丈夫常出远门，慧文也能一肩扛起照顾孩子和公婆的责任，用无私的双手为家撑住一片天。慧文的公公是个非常聪明和敏锐的人，当他看到慧文从不同角度关心他们，煮饭菜给他们吃，要求孩子问候孝顺爷爷奶奶，陪着他们上医院等等，他知道慧文是真心对他们好。慧文和公婆之间的互动也变得越来越亲密，当有人看到慧文和婆婆的互动，怀疑慧文是他们的女儿，当他们知道慧文是儿媳妇的时候，总是会吓一跳。有一次，婆婆得了糖尿病，身体的伤口难以愈合，慧文亲力亲为，待婆婆如同亲生父母。因为慧文本身是医疗人员，所以她知道伤口只要有溃烂，病毒产生的气味会很臭，但是如果干净的话是不会有味道的。所以有一次，慧文为婆婆包好伤口并用鼻子去闻的时候，她的公公整个人震了一下。她事后吃惊又感动地对慧文说，做一个媳妇能做到这样，她是很佩服的。想起慧文这一路走来的陪伴和付出，她丈夫有着衷心的感谢和骄傲。妻子修炼之后精力充沛，气色红润，整个人变得非常年轻，50多岁的人看起来只有30多岁，她的丈夫对此开心而自豪。有一次因为工作关系，慧文和一位董事长交谈，当他知道慧文的年纪和自己同龄之后，整个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说他以为慧文才20-30岁而已。为此，他帮慧文引荐了更多的 VIP， 告诉他们慧文是修炼法轮功的。后来慧文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告诉在座的许多高阶人士法轮功是什么，对身心健康有什么帮助，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整个话题大家都围绕在法轮功身上，因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正面的评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今天的慧文，修炼让他明白了一切，也知道了人生的真谛，改变了他的世界观，提高心性的美好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慧文真的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他一样亲身体验法轮功的美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又临法轮大法日，回忆起关于师尊李洪志先生的几件往事，记下来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并留给后人。我是来自师父的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前，在长春很多人都认识师父，也得到过师父的帮助。我有个表姐，她不修炼，有一次表姐出了车祸，腿伤得很严重，外伤长时间伤口不愈合，十分痛苦，养伤期间一直坐轮椅。这期间恰巧有一天，别人推着表姐的轮椅在电梯里遇到了师父，他们认出了是法轮功的师父，就跟师父说了表姐的伤势，请师父帮忙给治疗一下。当时师父说有事忙着要走，没有时间，下了电梯师父就走了。可那天之后，表姐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久就痊愈，能正常上班了。师父恩泽四方，帮助人也不需要人知道，也不需要人感谢，无形中就帮了。我是1994年在大连听师尊讲法后开始修炼的。记得大连讲法班期间，有一天大连辅导站站长介绍了前一天一位先生专程从法国来中国找师父给他儿子治病的事。这位法国人的儿子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无法正常说话。当时他儿子还在法国，师父和此法国人在大连，师父从大连帮他在法国的儿子治了病。站长介绍说，法国人过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已经能正常说话了。我还看过师父当时到法国传法时和中国驻法国大使见面并给大使夫妇治病的录像。我的印象是师父谈话理智平和，讲得不高，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中国传法的情况。谈一会儿话之后就开始给大使夫妇治病。大使本人患肩周炎，胳膊向上抬不到竖直，师父用手拍他的胳膊，一会儿就能抬到竖直了。大使夫人有腿疾，师父给他治疗时表面没动手，当场就好了，大使夫人很惊喜。后来96年出了光明日报事件，一篇该报刊登的文章以文革式的无根据不讲事实的大批判式的语言谩骂攻击法轮功，在学员中也引起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在讨论中有一位学员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师父给罗锅治病时他在场，他亲眼看见那个非常严重的罗锅的人当场脊背就直了。后来大法红传越来越广，师父基本上以传法为主，人们都是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了。当时北京在做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调查，我们练功点也让每个修炼者都写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搜集到一起。后来还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是开始修炼比较早的，是练功点辅导员，参与了整理这些材料，知道整体的情况。我印象中就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真是都不怎么好，长期受严重慢性病困扰的非常多，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等等，很多人有多种病。练法轮功后大多数是无病一身轻了，有效率是100%，痊愈率也很高。我们练功点我亲眼所见，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 行动迟缓。他住的楼层比较高，大概是六楼。中国的楼房很多没有电梯，他上下楼很费劲，但很有毅力。他每天都坚持下楼走一走，这就是他为保持生命活力的全部活动。看我们在楼下练功，他也跟着学练。几个月后，我发现他那纯白的头发在后脖附近呈灰色，是因为一些头发已经是黑的了。我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练功结束后，我看到他离开练功场走路的动作，像个动作鲁莽的年轻人，每一步不仅是迈步，而是撑着大步，迈的步子挺大，频率也不慢。我在背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就乐了，谁能想象他几个月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呢？还有一位修炼者也是我在北京亲身遇到过的，修炼大法前瘫痪16年了，修炼大法一年多后行走自如。当时中共在1997年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些报纸已有零星的对大法的攻击文章抛出，中国经济时报是其中之一。一些大法弟子去和报社的编辑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指出报道不符合事实。当时去中国经济时报的就有这位大法弟子，他拿着自己以前的残疾证跟报社编辑讲自己的变化，并要求编辑对大法做正面报道，以弥补先前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失。编辑当场被说服，决定给他登一篇报道，这就是那篇报道《我站起来了》的幕后故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也有绝症患者康复的。我们练功点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位发言的就是乳腺癌晚期的，被医生判只能活两个来月了，他后来修炼大法完全康复了。这些事说一天也说不完，几乎所有修炼者都有身心巨大变化的体会。大法不是为给人治病的，而是佛法修炼，但客观上会给修炼者带来非常健康的身体。后来我出国后，看到别的国家的人，国民健康整体状况没有中国那么差，中国医疗保健系统也很差，所以当时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其家人对师父的感激和尊敬非常深。这可能也是当权者所妒忌的吧。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人喜得贵子，可是孩子刚刚哭了两声就陷入了危险，经过一段时间，主治医生放弃了治疗。这小婴儿的命运到底怎样了呢？来听听奶奶讲的她家孙子的故事。2019年3月5号凌晨3点，小孙子出事了。一家人还没来得及高兴，瞬间就陷入痛苦中。孩子只哭了两声就再也不出声了，呼吸困难。五六个医生赶来，把他送到了急救室里抢救，插管子打氧气。儿子吓哭了，我也哭了，但是很清醒。我练法轮功，心里面知道只有法轮功师父能救这个孩子。我叫儿子跟着一起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下午一点多钟，孙子被转到了武汉妇幼医院抢救，在那里孩子靠插管子喂奶，每天都打氧气打针，半个多月后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就转到了著名的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孩子每天依然是做多种检查，插管子喂奶，打氧气打针之类的。儿媳妇在家坐月子，儿子和女儿在协和医院里照顾孙子。我对他们说，这孩子生在我们大法弟子家，就是和大法有缘，他是来得救的，有大法师父保佑，他一定没事。我再三地叮嘱他们，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得救。我是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儿子那个时候读小学，我经常带他到练功点去看师父讲法录像学功，他对大法很敬重。儿子和女儿每天在重症监护室门外隔着门对着孙子念九字真言。半个多月过去了，孩子还是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主治医生无奈地说，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但你家孩子这种情况极其特殊，没多大希望了，你们最好放弃治疗，免得人财两空。儿子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放弃。医生跟我们说，转到上海复旦儿童附属医院去试试。就这样，孩子转到了上海复旦儿童附属医院，做了核磁共振、CT、拍片子等多种检查。医生说，这孩子喉骨软化、气管软化、双肺没有长完整，很罕见，情况很严重。孩子一直用呼吸机插管子喂奶，我天天在家给师父敬香，并且打电话鼓励儿子女儿，跟他们说，你们要坚信大法，坚持念九字真言，孩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们都答应了。5月22号，儿子打来电话说，孩子自己用小手把喂奶的管子给扯掉了，不再需要插管子，能吃奶粉了。又过了一个星期，5月30号这天，小孙子回家了。整个治疗过程花了30多万元，但孩子依然处在极度危险中。村里的人都来我家看望，见了孙子这种情况后，很多人都劝我们说，再生一个算了。我没有动心，我天天给师父敬香，让小孙子听师父讲法录音和大法音乐普度济世。小家伙一听师父讲法就很乖，不哭也不闹，渐渐的孩子一天天好起来了。3个星期后，6月22号这天，他用小手把制氧机的管子给拔了，开始用自己的肺正常呼吸了。不久，他就和正常的婴儿一样生活了。现在，孙子在深圳已经2岁多了，非常健康，能跑会跳，聪明活泼，还会骑儿童车跑呢，真的是人见人爱。我经常流着泪讲孙子的真实故事，知道孙子经历的人都啧啧称奇，说奇迹，真是奇迹。我告诉他们，这是大法师父的慈悲啊，我们全家叩拜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